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知道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是打电话进来询问关于混打疫苗的问题，尤其是在首剂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之后第二剂，他们开始在疫苗的选择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墨尔本的全科医生 Lily 医生来跟大家做一个解答。 Lily 医生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目前啊，全科诊所所提供的疫苗是否还是局限在阿斯利康疫苗上呢？
现在我们全科诊所呢，现在主要是阿斯利康，但是有个别的诊所能够分到 Pfizer 了，但是我们诊所的话估计要拿到 Pfizer 估计得下个月左右。现在呢就是一切听政府的，政府说60岁以下呢Pfizer 呢是 preferred vaccination， 但是他也不说完全不可以，而且呢 vaccination 的 website 也是讲了，就说你是看利跟弊，比如说很多人呢就是现在有很多感染，然后很多人又拿不到 vaccination， 想呢提早的保护一下 Pfizer 没有的情况下还可以打阿斯利康，毕竟打了针比没打针要好100倍，可以这么说。
那您是建议大家如果现在就有资源可以打的话那就提早打？
对，对60岁以上的，对60岁以下的呢，实际上政府的这个建议呢还是比较可以活动性吧，就看你怎么理解了哈。因为毕竟咱们 Pfizer 的 vaccination 一个月就到了，很多病人呢可以等一个月，如果咱们的维省控制得很好的话，如果咱们比如像牛省的可能每个人都要赶快去打了。
也就是说还是要根据情况来看，要综合多方面的考虑。
对，
您会建议首剂疫苗接种之后需要隔多久再施打第二针呢？我知道这边应该是有详细的规定的。
第一呢就是阿斯利康呢一般是第一针打，然后呢第二针可以4到12周，一般我们是建议12周，但是呢有的病人需要出国呢可以4周以后就可以打。Pfizer 呢是2针呢是隔3周，所以呢这两个不一样，但是一般2针打完了以后保护力呢都是95%以上，都是很好的，血栓的几率是非常低的。第二呢，如果要是有血栓的话，现在有非常好的治疗方法。首先呢大部分人呢就是说如果要是真是有血栓的话，一般他会有剧烈的头痛，剧烈的腹痛，一般吃 Panadol 都不管用的，这些病人呢可以马上去急诊室，他们急诊室都有这种 protocol 的，就是这种怎么治疗的方案呢都会有的，现在所有急诊室都有这种设备的，所以治疗呢也是非常快的，非常容易的。所以打阿斯利康即使有血块的话也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说得了新冠病毒的话，你的血块的几率比打针的几率要高。我们要相信科学，因为你想如果要没有疫苗，我们现在可能麻疹啊什么结核啊小儿麻痹肯定到处都是天花啊，就是因为疫苗才把这些病它控制住。
那我想问您一下，比如说一般病患在您这儿接种疫苗之后您会去留诊一段时间吗？
一般呢我们打完针呢短期观察大概是15分钟，一般病人没有问题。这个是文主要是看病人有没有过敏反应，就是这种过敏反应有点像青霉素过敏反应的似的，所以呢就怕有这种情况。一般呢血块发生的时间呢是第4天到第20天左右，所以呢一般都是发生的比较晚一点，不是当时发生。
有没有可能在第一针没有出现血块但是第二针出现血块的情况呢？
不能说没有吧，但是呢因为你第一针已经过了没有血块，第二针血块的几率应该是非常低的了。
其实像我一开始问到的就是说有些听众可能还是有担心，比如说在首剂接种完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呢，现在他又符合50到59岁这个人群呢，他是可以接种辉瑞 Pfizer 疫苗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您会建议混打吗？
这个混打的这个我是现在不建议，主要是毕竟我们是 GP 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知道吧，所以呢政府要求怎么做我们就跟着做，因为呢出什么事是政府给我们保险的，但是我们要是不按政府的说的话 谁也不敢冒这个险。但是我知道很多国家开始混打了，没准澳洲政府过一两个月就会又改变主意了，因为你政府这是一天一变的，所以呢很难知道下个月政府又出现什么政策。
如果有听众想具体去了解，根据他们个体的情况来具体了解适不适合混打，您会建议他们向哪些部门咨询呢？有没有一些专门的部门可以咨询这些问题？
没有，时间最好咨询的就是他们的 GP 了，因为你的全科医生知道你所有的健康情况，知道你的家族史，知道你平时的行为，你的 lifestyle， 所以这些都是在你的 risk factor 里头，他可以给你评估一下，觉得你是需要不需要。就是为了打这个疫苗，我们特地买了一个新的冰箱，特地加了一个人员打针。前一段呢打得非常好，就是很多人排队要打，就是都订都订不上，因为政府的政策一变，有 mixed information 吧，大家听的都不一样，所以现在大家顾虑的很多。很多人过来打针也是哆哆嗦嗦的，然后打完针以后觉得哎呀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可怕的。 GP 诊所申请打针的话，政府有很多很多要求的，比如说你诊所的设备对不对，然后所有的医生护士都要上一个网课，这个网课大概差不多六七个小时才上完，而且要考试，考试100%过了他才能让给我们 certificate， 才能给病人打针呢，所以呢不是那么简单的。
也就是说经过仔细的筛选之后，其实可以让病患去放心了，基本上接种疫苗是没有必要去有太大的心理负担的。那您会对病患有什么建议呢？比如说他们在接种疫苗之前有什么准备事项啊，或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最好就不是在感冒的期间了，咳嗽啊感冒啊，比如说有些病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最好不要打针。还有呢其他疫苗，比如说刚刚打完感冒预防针，最好呢就隔两个星期跟其他的疫苗分开，这样呢万一有什么副作用咱们好知道是哪个疫苗造成的。还有呢就是禁忌症呢，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呢以前有严重的过敏史，尤其是有些病人呢打完感冒预防针反应特别强烈都要去急诊室的，这些人也不适合一打。还有有些人呢，比如说特别罕见的病，有一种病叫大脑静脉窦栓塞，你实际上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过。为什么？因为这种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你看我们诊所有好几个半个病人，没有一个病人有这个病。还有一个呢就是肝素引起的血小板减少，这两个也是一种禁忌症。但是基本上有些人说哎，我有这病那病，实际上这个人就是为老弱病残的人打的，因为老弱病残的人经受不了这种感染，一感染准中招，准 ICU 进去。
好嘞，谢谢您。您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关于网络上会经常出现一些混淆的信息啊，您会对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大众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建议还是就是说不要道听途说了，还是听医生的了。比如朋友跟你说是应该怎么样，你问问他是哪个医学院毕业的，因为现在道听途说的人太多了，还是问有关的人士。因为我也很了解，因为你在国内很多时候医生不会跟你说那么多事，所以很多人都是听过消息，都是通过朋友啊，听过不同的医生啊，然后呢就像拼那个 jigsaw puzzle 的时候把这整个的答案弄起来。但是在这边的话，医生会给你讲的很细的，不必要道听途说，你想什么那消息直接去那，医生也不会给你拐弯抹角的，会直接告诉你。
所以多跟医生沟通其实很重要，尤其是要避免接受这些错误的信息。
对，
我们知道即便是流感疫苗每年都会去更新疫苗，而且每年都是要接种的。 coronavirus 在新冠疫苗这个问题上会出现，就是给人感觉好像是一年前所生产的疫苗或者几个月前所生产的疫苗依然会对于这种新的变种有一定的效果呢？
对，因为毕竟它即使有点变种的话，它很多那个棘突蛋白还是很相似的，你免疫系统还是能认识到的，是还能保护的。第二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呢，就是说很多人觉得我打疫苗就不会得病了，实际上你打疫苗也会染上病毒，但是呢死亡率就是非常低了已经。你看现在英国美国现在第三波又出来了，就是但是英国很多人都已经打了疫苗了，你就看它死亡率现在是非常低了。虽然有些人已经染上这个 变种，但是呢，基本上就有点像感冒一样，就是没有致命的危险了。
也就是说，打这个疫苗对于预防重度疾病，或者说预防死亡是非常有效的。
对，应该是这样说。而且第二呢，以后从这个澳洲你看发展趋势，以后就像中国一样，你打了疫苗以后你就有一个光荣榜的证书，这个证书将来就是你的自由的象征，你有这个证书了，你就可以到其他地方旅游了，可以出国了。第一，打针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第二呢是为了你周围的人负责，第三呢是你一个自由的象征。所以呢，你为这三点想一想呢，很多人可能就会打针了。
但您觉得新冠疫苗有可能会到之后发展成流感疫苗这种形式吗？就是基本上成为一种每年我们都需要定期去施打的一种疫苗。
嗯，很有可能。
嗯，
因为以前都觉得好像病毒像西班牙流感似的，两年就会 disappear 了。但是呢，从这个架势来说，好像不是，病毒好像毒性还挺强的，很疯狂的。所以呢，估计可能每年咱们都要打一个增强针。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